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下午平安。感谢神又给我们这个恩典，来到这里亲近他，聆听他的话。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三十三章。好，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这地赏给你和你的子孙，赏
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以色列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从这里往那里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遣出迦南人、亚摩利人、各人。
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和你们同去，因为你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百姓听见这星星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我做以撒先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到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只是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和我 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和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我在这里的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磐穴中，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却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阿们。我们经文先读到这，我们一起仰望主。主啊，摩西的祷告也是我们心里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孔。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祈求你今天中午就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好像你对摩西说话一样。因为主，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愿意我们像摩西一样与你面对面，如同朋友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唱的两首诗歌都是跟今天的经文有关。一首诗歌是说耶稣恩有，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说耶和华神与摩西面对面，如同朋友一样。然后另一首我们学的一首新诗歌，他把我隐藏在磐石穴中，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故事，就是摩西愿意看见神的荣耀，可是神说你要在磐石山上，我把你放在磐石穴中，那么神才让他看见神的背。所以愿主今天接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去亲近他。今天这段经文33章我们要去把弟兄姐妹的这个时间观跟地点，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回顾一下，现在到底是到了什么的地方？因为一周过去，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需要一点提醒。好，我们上周就看到了拜金牛犊。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发生在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他总共上了2次40天。他在34章会再上一次，所以他第一次他上去40天的时候，他与神面对面，在山上，在山下就以色列人就拜金牛犊。那么在拜金牛犊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就犯了他们以为自己不会犯的罪，因为神跟他们立约，他们说你凡所你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行。所以就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神所立的约，犯了这个约，他们其实就毁了这个约。因为他们神说第二个诫命，你不可以造偶像，他们就造了偶像。所以神说他们是已经败坏了，而且神要把这个在他们百姓他的百姓面前发烈怒，神要审判他们，其实神要击杀他们。那摩西就向神求情，神就后悔。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摩西跟约书亚下了山，他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在跳舞，在玩耍，在吃吃喝喝，在那拜那个金牛犊。因为这个情况，那时连摩西也发怒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那两个法板 就一下子就逃税。然后他叫以色列人把金牛犊敲碎烧掉，然后把跟那个金粉倒去水里面叫他们喝下去。然后摩西说，如果你是属于耶和华的就站在我这里。结果只有一族人，就是利未族，愿意站在摩西那边，其实就是站在神那边，因为说你是属耶和华的就站在我这。那神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要到你们的邻舍，你们的弟兄当中，从自门在那门在营中来回，腰中带着刀击杀他们，当天一天之内杀了3000人。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如果男丁的20岁以上的有60万，为什么只杀了3000？第一只有一天啊，可能还有第二天第三天啊，第二可能有很多人在他们来面对这个利未人的时候要执行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不过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摩西就跟那个利未人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弟兄和儿子，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自从那时开始，利未人就归给耶和华为圣，特别服侍耶和华神的就是这个祭派。从此以后其他的12个支派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会幕里面服侍神，只有利未祭派。第二天摩西就起来，一早他就起来就跟那些以色列人说他们犯了大罪，他要向他们赎罪。然后摩西就跟神说，我要为这些以色列人赎罪，因为有可能神后悔了说不击杀这些人，可是摩西可能不知道，而且神现在可能还没有赦免这些人的罪，就是他们有许多人没有被击杀，可是就是神怜悯他们继续活下去，所以摩西要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摩西怎么求呢？他说，我愿意叫我的名从那个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没有去献牛献羊，摩西向神以色列人求代求的就是他的祷告，他接着祷告，他神向神求，这里就是说他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以色列人的生命。摩西能不能够代替以色列人的生命呢？摩西不能，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罪人。所以神没有直接回答他，可是摩西他自己的做法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救赎的预表。这个就是主耶稣替我们做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拜金牛犊，我们曾经都称呼其他的我们不认神，或者是我们去拜其他的偶像，可是主耶稣就代替了我们。所以摩西他有这个心智，这个心智表示了主对我们的心智。那么主耶和华就跟摩西说，好，你带他们去我要告诉你们去的地方。所以神虽然没有明说他会赦免他们，可是神说你可以带他们直去，那么就是说神就赦免他们了，因为带他们直走。可是神说，可是有一天到了我追讨的日子到了，我就会追讨他们的罪。他今天神把他们的性命留下来， 可是可能就是说有一天他们的时间会到，这个很可能就是指着在39年以后，就是以后他们在这39年以来，他们一个个陆续的老死，因为他们之后在民数记就会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的门口，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在门口里面，他们就派12个探子进去，然后之后有10个不信，1-2个信。所以神说，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追讨他们的罪。最后，他们还是大部分的人进不到迦南地。那今天的33章，其实是摩西跟神祷告的持续。因为摩西跟神在32章18-30节的时候开始，31节的时候是跟神祷告，他们向神祈求你赦免他们的罪。33章是继续那个祷告，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摩西跟神之间的交通。今天33章就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神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做的事，就是从1节到6节。第二个重点就是摩西向神祈求。摩西向神祈求就是7章一直到末了。摩西向神祈求有两件事，主要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他要神与他们同在，一起去神要领他们去的地方，然后他向神祈求，我要看见神的荣耀。好，这是两个事。好，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究竟耶和华神要摩西和以色列人做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在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哪里，要从这里往哪里去。这里耶和华神提到了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约。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约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雅各、跟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基本上是同一个约。还有就是在西乃上跟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西乃之约。现在神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已经毁了这个约，他们已经犯了罪。可是虽然他们犯了罪，在旧约里面说，旧约里面是说，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话，在19章里面他说，如果你能够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说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可是这个是有条件的，他要守着这个约，神就能够把他们当成他的子民，就成为他们的子民。现在以色列人还没出西乃山，已经守不住这个约。可是我们的神他没有忘记他跟以色列人的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跟雅各的约，那个约是没有条件的。亚伯拉罕神记得这个约，他原本他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可是当他们毁这个就是不能守着这个约的时候，神就不叫他们成为他的百姓。神跟摩西说，是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这个是属摩西的。神现在不当他们百姓，你看他们犯了金牛犊以后，神的态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他们犯了神的要求， 神说你不要拜偶像，他们就立一个金牛犊。可是感谢神，神记得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就跟摩西说，你还是带他们去那应许之地，因为我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沙，天上的星，我会给把这个产业给他们。他跟亚伯拉罕应许过，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他为义，然后亚伯拉罕信他，这个应许，神就给了亚伯拉罕。所以神叫摩西继续带他们去迦南地，然后他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士人。这里有六种迦南六族，还有一个他没说。总之你以后我们你去看在约书亚记，你就会看见迦南七族，有总共有七个族类。神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去，就是一个天使。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当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说他要跟他们叫他们出，就是跟他们颁发了这个典章的时候，就是23章，他就跟他们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地上保佑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之前他提过，就是他还没有颁发这个会幕的蓝图的时候，神曾经跟以色列人说，我会派一个使者带领你们。可是那个使者跟现在神派的使者是不一样的使者，是两个不同的使者。因为前面那个使者，神说我们已经 查过，他说他是我的名在他里面，中文说他奉我的名来，原文是我的名在他里面。然后我们查考了关于这个使者的许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多了一个结论，这个使者有神的名在他里面，这个使者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如果他要么他就是主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或者是他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就好像摩西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就好像大祭司是主耶稣的一预表。可是现在这个天使呢，不是那个天使。为什么不是呢？我们下去看就知道了。他说我第三节，我领你们到那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应许之地，美好最好的地方，牛奶与蜜。可是他说，我不同你们去。耶和华说，西乃山以后你们自己来，我不跟你们去，我派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是一个天使，天使我们知道是被创造的。这个天使呢，不能代表神的同在，跟之前那个天使，就是23章那个天使不一样。那23章那个天使，神说我的名在他当中。所以现在神说，好，你们毁了这个旧约，我就没有祝福给你们，你们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不过我还记得我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我还是要把你们带到去那个地方，我叫摩西，然后还有一个天使，可是我自己神就不去了。所以是根据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使者，这个天使是其中一个神所创造的使者，不是主耶稣基督或者是他的预表。为什么神不要这样子，不再与他们同在呢？因为神说你们是因着景象，他们的景很硬，这个神常常就常常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不愿意悔改的人。他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灭绝。其实这里神在这样子说话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公义跟怜悯， 公义是神，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神，神就要审判他们，就要灭绝他们，像他们拜金牛犊一样。可是神说我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神就不跟他们去。你看这里显出神对人的怜悯，神说哎呀，你们还是可以去，不过我不去了。那这样子你觉得以色列人会开心吗？会他们觉得这样子他们还能够走前去吗？以色列人也不会堕落到这样子，所以他们听到神这样子说神不去了，他们其实就满心的悲哀。原本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是要他们分别为圣，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有七族，这些都是拜偶像的人，他们是要跟他们分别出来。他们怎么会分别出来呢？因为他们跟他们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有神，耶和华神。可是现在神说神不会在那他们中间，哇，那么他们就非常悲哀，他们就没有人愿意穿戴装饰。这些装饰其中一样就是金耳环，他们是拿来去做了那个金牛犊的金耳环，所以这里表述他们有悔改的心。然后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毁灭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待你们。可能以色列人没有全部人，只是他们说之前他们没有再穿上这些装饰，可能他们身上还有其他的装饰他们没取下来，或者还有其他人没有把装饰取下来。神现在 命令以色列人，这个是神跟他们的要求，以色列人的要求 就是把他们身上的装饰，这些装饰可能是耳环啊，可能是他们的首饰啊，甚至他们一些漂亮的衣服，把它拿下来。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他们之前用了金耳环拜金牛犊，所以他们拿下来就表示他们悔改的心，也表示他们以前他们是眼睛看着眼睛要看东西，他们要看见一个金牛犊，要看根据他们身这个眼睛来看见去敬拜偶像。现在神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拿下来，现在让他们不再看这些眼睛看见的东西，都不要我看，要转眼往向转望往向 看神。那么百姓就顺服了他们顺服了耶和华神，就把它摘下来。那么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之后身上的装饰就摘得干净，所以以后他们就不带装饰在身上。那个是神跟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要求，跟摩西的要求就是教他们，教摩西继续带以色列人前去，第二点就是教以色列人把那个装饰都拿下来。他们两个都顺服，以色列人也顺服神，摩西也顺服了。然后下面从第七节开始就是第二大段，这里特别是摩西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的一个记录这里他记载了一段经文，是记载他跟摩西祷告的，摩西跟神祷告的情景。这个情景呢，是摩西会常常来到一个会幕，这个会幕不是之前神在山上所启示的那个会幕，因为那个神的会幕还没有被建造，还没有造出来，所以这个是另一个会幕，这个是可能是摩西本身他自己的会幕。不过这个会幕呢，摩西把它建造在以色列人的营外，不是在以色列的营内。那个神的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的营中间，当然现在还没有会幕，所以摩西他有一个，他怎么去面对神呢？所以他就去到他的这个会幕，这个特别的会幕。这个特别的会幕，当他来到神那边，他就是来到这个会幕中间。这个会幕当他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云，有云柱停在会幕的门口。这个云柱就表示神的同在。所以你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神一直都跟他们同在，就是借着云柱，早上有 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着他们。现在跟以色列人说，我不与你们同去了，就是说以后没有云柱了，没有云柱，你们自己来，有天使带你们走，你们自己走。可是神还是特别恩待摩西，每一次摩西去找神，那个云柱就会出现在那个会幕的门口，神还是与摩西同在，神 特别恩待摩西。摩西与神同在的时候，他跟神，就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就是在这里圣经形容他跟神面对面啊。之后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如果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是会立刻就会死。所以为什么这里就说他跟神面对面呢？因为这个面对面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他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就与神面对面是一个形容词。说到摩西，他是非常亲近神的人，神也愿意非常亲近他，就是在这里圣经说好像两个朋友在说话一样。所以摩西跟神祷告好像他跟他最好的朋友讲话一样，所以这个是他们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表现。这个会幕是摩西常去的地方，愿意我们跟摩西一样常常的去到神那边与神相交。这里跟神做朋友这个概念，其实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圣经在之前还出现过，不过他没明讲，没明讲。不过你知道之前有一个人，他跟神是朋友的关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还有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都跟我们说，圣经跟我们说，他是与神把他当成是朋友的看待。我们去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他说：“唯你以色列人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朋友，我的朋友。”当你翻开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你也同样的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竟然愿意把自己将卑将为到一个地步，愿意与人来做朋友，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全能的神与人做朋友，那么这个恩典是不是只有亚伯拉罕和摩西才能够得到的呢？不是，在旧约的时候可能只有这几个人，少数的人得到，可是在主耶稣来了世间，道成肉身，被钉死十字架上以后，这样子的恩典都临到所有愿意亲近主的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朋友。这个是约翰跟我们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看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说，我称呼你们为朋友。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全能的神竟然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且主说他愿意，朋友就是说他愿意把他的心事都跟他分享，就是朋友。朋友就是说到不单只是我们，我们是神祷告，通常的这个形容是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向天父求，他的能力比我们大，他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有权，他是全能，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图画，我们向父求。可是祷告还有另一个图画，是我们跟父或者跟我们主是好像是面对面平等的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不但只是我向他求，而他愿意跟我们说话。他愿主耶稣说，他要把父，他父跟他说的是他跟我们说。所以这个图画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就有一次，当有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这个三个天使。那亚伯拉罕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就出来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就依依不舍，与他们同行，与那个特别是中间那个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位，与他同行，跟那个天使同行。然后那个耶和华神就把他的心事跟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要派这个天使去毁灭索多玛。亚伯拉罕就向他们祈求这个是一个他们神愿意把他的心事启示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除了我们向神祈求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可能以前我们没有的，就是神是我们的朋友，我向他倾诉我的烦恼，我的感情的需要，神我们的朋友也会跟我们说话。所以西方有一首诗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耶稣恩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东方也有类似同样的诗歌，不同的旋律。那首诗歌怎么唱了？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感谢。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最知心的伴侣，
我的心中坚定同向着你，渴望见到你的脸，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春天，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
你的心总是在牵拉着我，把我带到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黄线，你爱好登记唱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有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的心是要跟随主，我不改变。感谢主，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功课。那当摩西成为神的朋友，跟神祈求倾诉的时候，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事而祈求？他是为了神的家的事而祈求。当主耶稣这个摩西这样子祈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在那些以色列人的营里面，他们全部人都看见摩西这样子亲近神，所以每一个人都这记载说， 他们站在他们的自己的营那边营外，他们就像那个摩西的那个营，他们就在那边开始敬拜，敬拜神。感谢神，这里看见我们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的渴慕神，非常的爱神，他爱神的家，他与神亲近，他为神的家代祷，结果就是神的家开始起来，也向耶和华神敬拜赞美。之前这些以色列的人是拜金牛犊的，现在他们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神。他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祷告所能产生的一个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的复兴，每一次的复兴，祷告是一个必须的元素，是因为圣徒在神面前为神的家，为神的荣耀祈求，神的子民就复兴。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愿意我们也学会第二个功课，我们要看见祷告的重要，祷告在神家里的复兴的重要。很多教会会把神的复兴跟有许多活动做一个等号，不是，所以教会就去做很多的活动，很多人很多热闹就是一个复兴，这个不是复兴。复兴是当神的儿女愿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祈求，然后让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以他们的生命去敬拜耶和华神，这个是真正的复兴。愿意我们看见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权柄，以前只有摩西能够这样子做，现在神把这个权柄这个恩典给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工。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件要做的事。在这里摩西本身还是他还是一个预表，他一直摩西有很多的方面都是预表弥赛亚救世主。我们的主他常常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祈求，这个就是大祭司做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在做的工作，为神的子民祈求。当摩西在会幕里向神祈求的时候，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在会幕的外面站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字叫做约书亚。约书亚他很年轻，可是他很忠心，他对于他的长者带领他的这个弟兄，他非常的忠心，与他同工。摩西在里面向神的子民祈求，约书亚在外面站着与摩西同工，就算摩西离开了他还是站在那边。所以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神的家各处的教会兴起，神兴起许许多多的约书亚，能够跟主耶稣一起同工，为神的家祈求，好让神的家能够复兴。那么摩西向神祈求，究竟他祈求什么呢？他主要是祈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神跟摩西在十二节他跟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他以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面前蒙了恩。摩西说你没跟我说谁跟我去，其实神说有一个天使跟他去，可是摩西觉得天使，我要的是神，你派一个天使。其实摩西想跟神说我想他是想跟神说，只是含蓄一点，神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去。可是摩西他说神跟他说，你按你的名，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了你。神跟摩西说过这样子的话，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当摩西在尼罗河还是 baby 的时候，漂流的时候，埃及王的法老的女儿就把摩西从河里拉出来，他说我就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就说叫他摩西，因为他是从河里拉出来。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被在河里被，一方面是说到他是河里被拯救出来，是说到神拯救了摩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把所有的娃娃都要杀光了，可是摩西就神就把他留下来。一方面是神拯救了他，可是一方面也说到神要用摩西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尼罗河。所以神说我按着你的名我认识你，神认识摩西比摩西认识他自己更多，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更多，神认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的神他不是很笼统的说我救了这一群人，我救了中国人，然后他就觉得中国人全部都是一堆，没有，神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带在他的肩上，背在他的心上。所以今天我们唱的盟约就是在大祭司在他的肩上，这个两个红宝石写着十二个字，外神的子民的名字，他带背上，他穿在他的胸牌上。神按着他的名他认识我们，正如他认识摩西一样。然后他说你在我面前也蒙了恩，所以神跟摩西说你是蒙了我的恩典，是神恩待摩西，特别让他存留下来在埃及长大，然后神呼召他让他服侍神，完全是神给他的恩典。摩西也知道，摩西也知道不是他有什么特别，摩西也知道是神给他的恩典。摩西说如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而且摩西现在向今天就说到摩西向神求的内容，他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有没有说神啊我宣告你听我的，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命令神去做事，他是神啊，我们只是趴在他面前，我们说你恩待我，如果你恩待我，我们向求神赐恩典，如果他恩待我们他就给我们我们所祈求的，如果他不给是他的权柄，是他的权柄，掌权柄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向神求你恩待我们你就听我的给我。这个是跟神跟亚伯拉罕跟神祷告是 一样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不是命令神，弟兄姐妹，你不是接着祷告命令神，祷告永远是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我们接着我们的祷告从天上祷告在地上。那就是为什么神要地上得到合他心意的人接着祷告与他同工，与神同工。神已经立了他的计划，可是他要借着人的祷告跟他一起祈求。所以神耶稣摩西说求如果我蒙你的恩典，他求什么呢？他要认识神，他要认识神的道，求你把你的道指示给我，你的道路你的话指示给我。大卫也曾经做，以后他也做过这样子的祷告，他可能读了摩西五经，他知道神许愿我们向神求，求神把他的心意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啊。大卫在诗篇五十三章，五十三章啊，对不起，我记错了，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诗篇二十五章。 好，我念给弟兄姊妹听，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大卫跟摩西一样，他说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好让他能够教导我，教训我，领导我。摩西不管自己来，神现在说不与他同去，云柱不会再带领他们。摩西他说这个这么大的责任，200万人，你叫我带他们，我做不到。耶和华神，求你恩待我，把这个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们。然后他说我使我可以认识神啊，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神。我们借着祷告求神赏下赐人以智慧的灵，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认识神。我们人生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我们才走对的道路。如果我们神不认识他，我们对他很疏远，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可是你可能越走越离开迦南越远。你不认识神，你只是靠着自己。摩西不敢，摩西说求你恩待我，指示你的道路给我，让我认识你。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主要内容，很重要的内容，愿神带领我们启示他自己给我们。他说好在你面前蒙恩，然后他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因为之前跟他说这个名是你从埃及带他们出来的，现在你带他们。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究竟是40年被神破碎了，40年在埃及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可是40年在米甸的旷野神破碎了这个弟兄。他现在慢慢的他越来越认识神，当神说这些是你的子民，你带他们吧，摩西说神你不要忘记他是你的子民。因为是神的心意，神是要以色列人当他的子民。当我们以神的心意向神祷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神圣经里说的话就是他的应许，我们把他的话 向他祷告，这个就是抓着神的应许，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摩西这样子祷告，神就听他祷告，神就说好，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感谢主，神愿意听摩西的祷告，跟他同去。可是摩西还没有满意，因为摩西他不只是想着他一个人，他是想着整个神的家，神的子民。神现在说会与摩西同去，摩西还不够，因为神摩西要的是神与整个以色列人同去，不只是跟着几只摩西啊。所以摩西继续向神祷告，他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出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应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说如果神不跟我们一起去，神没有我们的同在，我们去了等于没去，我们不去更好，算了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非常重要。我们做什么服事，我们的施工传福音我们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人生追求的追求，如果神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白做了，白做了。所以摩西要神祷告神，而且神说当我会跟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安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带领我们，我们就会有安息。如果自己来的话，摩西肯定自己扛不了这个这么大的重担。 所以摩西在祷告中 他再次提醒神，我们以色列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有神啊，没有神的话我们去迦南干什么呢？我们留在旷野不是更好吗？就是神，神是摩西一心所想的，而且 不只是想自己， 他只是自己得到神， 他的心是想着神的家，神的子民。这个就是一个每一个祷告服事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为神的家祷告，为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他们祈求，求神带领我们。那么因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是神的喜欢的，神心的心的心意，只是因为他们犯了那个拜金牛犊，所以现在神得到一个和他心意与神同工的人摩西向他祈求，以神的和他心意的祷告向他祈求，所以神当然是答应他的祷告。神就说，好，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并我按了你的名认识了你。摩西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好，那么第一个祷告的内容 就是要神与他们同在，这个祷告神答应了，因为神答应了，所以摩西感觉到神的恩典充满着他，他心里充满着感恩敬拜，所以他就向神求，求什么呢？就求我，你可不可以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恩典，他想看神的荣耀。然后这样子的祈求就很为难神，因为如果神显现给荣耀给他，他就会死了，摩西就会死掉。可是神心里喜欢摩西这样子渴慕神，所以神又要显现给他，可是神又不能显现给他，所以神摩西这个祷告给了神一个难题。而且摩西这个祷告施不真他说，在圣经里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最有信心，需要信心最大的祷告。他觉得可是跟亚伯拉罕跟神求，他们求他赦免这些所多玛的这些人，更需要更大的信心。他说要见神的荣耀，从创世以来可能除了亚当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像摩西说，我想看见神你的荣耀，你给我看你看好不好。这个是极大的祷告。我们的弟兄施不真跟我们说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那神就回答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现在神要向他显出恩典，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神，我们看见神一切的美好。神说我要宣告他的名，所以等于神现在要跟摩西说，我要把我的名启示给你。因为摩西渴慕神，神就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摩西。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渴慕神。渴慕神有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Torter，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渴慕神，中国 有出版渴慕神。我们对神渴慕，就越渴慕，我们就越多得到神的启示。当神这样子被摩西渴慕，神说我要启示他的名，你还记得吗？神曾经启示摩西他的名字一次，就是他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问他，你要我去召以色列人出来，我跟他们说谁呀、谁差我呢？耶和华说，那时候你跟他们说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 那个是神跟摩西启示他的名字，我是。现在神要启示摩西更多，他这里只是启示了一点，然后以后三十六下一章，他把这个名字更多的启示给摩西。然后在这里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里是跟直接跟摩西的祷告神的回应。摩西不是就是摩西能够认识神，能够知道神的道路，能够更多的明白神认识神，不是摩西应该有的特权，是神的恩典。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神那个时候不给决定，不要把他的名启示给摩西，这个是神的权柄。可是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现在神要把他的恩典再多的赐给我们的弟兄摩西。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你看了不能活。不过神看见这个摩西这么渴慕他，他让他能够稍微看到神，就算不能看到他的面，看到他的背，摩西已经是会得到极大的一个荣耀。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摩西得到的荣耀。所以神就有了一个计划，怎么办呢？不能看见神，所以神就说好，这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磐石，你要站在磐石上。那个磐石呢，是有中间有一个大的裂缝，神说他要把它放在这个磐石穴中，然后神会从那边经过。当这神经过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手遮着，然后给摩西看了一稍微看了一下神的背，然后你只看不看，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神的脸。不过那个已经是除了亚当，没有人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摩西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弟兄姊妹，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在旧约也只有摩西能这样子做，没有，只有他能够看见神的背。可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能够看见与神面对面，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不是用我们肉眼看，而是用我们的心眼看。这个磐石在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说击打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是裂开的，裂开的，说到主被钉十字架，身体破碎，摩西在那个裂缝里面，血磐石血里面。当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在主里面。然后主耶稣跟我们说，在约翰福音，你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里面，你就多结果子。常住在主里面，当我们常住在你里面，住在那磐石穴中，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以前只有摩西能够经历，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那个幔子，施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是在那磐石的穴里面，我们住在里面。如果不是这个磐石，神一出现，摩西立刻扑倒在地，死定。如果不是 耶稣，我们不可能遇见神。而且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将会面对灭亡的结局。感谢神，我们今世我们就能够跟摩西有同样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学习，我们跟神交通，与神做朋友，跟神祷告祈求，照着神的心意向他祷告，这样子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是姊妹，神的荣耀，我们不是说肉眼看见的事情，而是我们灵里看见的事情，灵里的眼睛所看见的事情。不是说你看见有火啊，有光啊，不一定是你看见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个神的荣耀是要以信心来看见，灵的眼睛以信心看见神的荣耀。当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看到结束的时候，其实神的荣耀还是出现的。就是当那个会幕被树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是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充满着他的帐幕。神的荣耀是当教会根据神的心意，山上的像是建造，我们与神同工建造神的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充满在他的教会。我们所寻求的不是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发的光，这样子发的光你可能不小心看见它是一个飞机啊，或者一个手电筒。我们要超过眼睛所看见的，我们是用灵以信心看见神的荣耀。眼睛所看见的，你看以色列人求眼睛所看见的，他们最后拜金牛犊。所以愿意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摩西在你面前的祈求，主你让我们多一点的认识主你自己，多一点的认识主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服事。主啊，愿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愿意向摩西学习，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到与主你面对面亲近主，如同朋友。愿意我们像摩西一样为神的家祷告，为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祷告，为神你的需要祷告。主，愿意我们能够以信心看见主你的荣耀，主愿意你主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着你神的你的家。主，我们在这里有这个渴慕，愿意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道，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敢自己来，我们不敢随着我们的意识，我们只有一颗心，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愿意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